诗篇95篇来学习敬拜。那我今天延续这个敬拜这个内容哈。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来赞美神。真的，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有喜乐的心，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很好，而是我们心里面有主在我们当中。第二，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哦，把最高的荣耀归给神。第三，悔改的心顺服神。那今天我们从先知以赛亚，他蒙召那个异象呢，我们看我们今天敬拜的生活。这几天呢，这两天呢，我的那个电脑呢，那个 PowerPoint 有点问题哦。后来很着急，昨天晚上我女儿帮我搞定了，我现在用另外一台的电脑啊。但我在想。哎呦，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怎么看到 PowerPoint 呢？今天早上我终于想通了。其实，PowerPoint 是给我们不需要打开圣经，手上的圣经，然后我们就有经文就可以看。其实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假如以后我们实体敬拜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有实体的圣经在自己手中，用自己的圣经来读啊。那因为有 PowerPoint 啊，现在我们就大家可以不用翻圣经，但其实古老的方法是一个很重要、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所以今天我可以用 PowerPoint 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刚才古雪帮我们读了那个圣经啊，我们要从先知以赛亚他那个蒙召的经历来学习敬拜。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刚好就是乌西王崩那一年。那一年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了解乌西亚王的背景的话呢，他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君王。我们刚刚上两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就在历代志下嘛，对不对？犹大众民中就立了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的父做王。那时他才16岁，他怎么样呢？乌西亚收回以路啊，以前被占领的地方归回犹大，又重新的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他做王52年是蛮长，而且乌西亚王这个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的末世。撒迦利亚先知在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使他亨通。15节说，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那个机器，使那个安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很好。很坚固的一个城墙，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个就是简单来讲，乌西亚王当位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国是个蛮繁荣的时候。OK，因为这个君。耶路撒冷，然后收复了那个南疆的势地。可惜呢，26章16节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跑去圣殿里面去烧香。当时那个祭司啊，都拉着他，80个人都拉着他。哎呀，王啊王啊，不可以，你不可以烧香，因为烧香是祭司所做的。啊，因为你犯了这个事的话呢，你行的是耶和华神不使你得荣耀。19节，乌西亚就发怒了，手拿那个香炉就要烧香。他烧呢，祭司发怒的时候呢，怎么样？他身上的长大麻风，然后他长大麻风的时候呢，那些人就他都跑，他就离开圣殿，他知道遭殃了啊，闯祸了啊。21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那一天。他不能住在自己的宫，然后住在别的宫里，与神的殿隔绝，他也不能够进到圣殿的里面。这个大概是乌西亚王的一个生平的一个缩影。OK，一说这个王做了52年，甚至很多历史学家说， 他做王跟可以跟谁相比？跟所罗门。大家想一想，这个这么好的君王做了52年，虽然他后期犯了罪 ，OK， 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他后来他的儿子跟他一起来执政 ，OK， 但是人对他很高的期望，52年安定繁荣。但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外交里面很强，但是大家也知道亚述王亚述的帝国呢开始生扩张，然后呢准备要打北国的以色列。我们看到这个国内政是非常的强，这个王是非常好，做52年，但他也地百姓也看到外面已经开始有亚述的帝国 的兴起，所以当时的人呢、心里面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忧伤。所以当乌西王崩诞一年，全国老百姓哇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大家的恐惧不单只是珍惜这个王做了52年，而且恐惧亚述这个帝国要兴起。当整个国家犹大国都在哭的时候，都在难过的时候，都在怀疑的时候，都在痛苦的时候，先知看到什么？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先知跟全国的百姓看到君王的驾崩，神却让他先知看到天上的君王仍然坐在至高的宝座上。弟兄姐妹，宝座的意象，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坐在宝座上？在肉体来看，肉眼来看，好像乌西亚王在位，坐在宝座上，但他看到主却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不止以赛亚是先知是这样，你看以斯结书第一章，当30年4月初5的时候，以斯结被掳到外邦，天开了，看到神的异象，看到什么异象？他看到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看到有神坐在宝座上。虽然以斯结被掳到外邦，但是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不止以赛亚，不止以西结，还有第三个人，就是约翰。启示录1章4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世代近代以后永战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虽然以赛亚看到乌西亚王崩了，以西结虽然被掳到外邦，约翰虽然被放逐那个海岛上，但是他们同样看到了神的宝座。今天姐妹，当我们看到地上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神仍然坐在天上的宝座，叫我们懂得去投靠神？今天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究竟我们心里面那个宝座是谁坐在我们的宝座上？今天我不怀疑我们曾经弟兄姐妹听清楚，我们曾经让主坐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特别我们刚刚受洗，特别我们刚刚认识主，特别我们追求很强的时候，我们都把主拒守了，对不对？我们要把主放在我们的宝座上，神叫我们做什么的，我们就要做。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就要怎么遵神，遵循神的话语，对不对？每个礼拜天好好学主学，每个礼拜天好好的上听崇拜，那个道要拿用笔用纸写下来记下来，然后那个礼拜好好反复思想。我不怀疑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有如此的把主放在我们心中，把主的话语看为何等的宝贵。但是信主久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再问自己，坐在宝座上的是主吗？还是我自己已经坐回那个宝座上？或者我的儿女成为我宝座上的那坐在我的宝座上？或者我的工作、我的财宝、我的房子、我的车是坐在我的宝座上？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嘴里边说当然是主坐在宝座上了，但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可以考验主还是不是 坐在你的宝座上。弟兄姐妹听清楚，请问最牵动你的心的事情是什么？最牵动你的心的事情是什么？是神的国度吗？是神的话语吗？是神的感动常常牵动我们的心，哎呀，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心里面难过，让我们心里充满感谢，让我们充满了喜乐吗？还是最牵动我们的心的是我们的工作？哎呦，工作不如意，哎呀，圣经也不读，崇拜也不去，圣经也不看，最牵动我们是什么？哎呀，我们的儿女一有事情，我们心就触舞，就牵动到他们身上。我们把主的工作，把主的事情看为平淡。所以弟兄姐妹，最好验证主是不是坐在你的宝座上，最好的方法，问自己，问自己，最牵动我们的心是什么？每次的讲道有牵动我的心，每次读神的话语有牵动我的心。我们的奉献因为主的爱牵动我的心，所以我奉献，而不是遵守那个规矩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主的爱。弟兄姐妹，主坐在宝座上，我刚才讲，我不怀疑弟兄姐妹曾经主坐在你的宝座上，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问一下自己，谁坐在我们宝座上？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让主坐在宝座上，我们没有看到主坐在宝座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敬拜是假的，我们敬拜是假的，因为我们的宝座上帝没坐在那边。我们敬拜我们就看，哎呦，今天谁讲道，哎呦，今天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今天谁领唱了，而不是说看到今天我来敬拜，因为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心没有主坐在宝座上，假如今天我们的崇拜没有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没有这么圣殿，这么我们生命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敬拜是徒然的，我们敬拜只是 应付那一个半小时，我们敬拜只不过是应付，不要让牧师传道人说我们说没有去敬拜。对不起弟兄姐妹，真的，谁坐在你的宝座上？假如主没有坐在宝座上，敬拜是徒然的。假如我们来敬拜参加主日崇拜没有看到主坐在宝座上的话，我们敬拜是徒然。所以先知他先看到什么？先看到主的宝座。地上虽然混乱，地上是一塌糊涂，地上是没有指望，地上是非常混乱，但是他看到主的宝座。我的国家虽然已经可能亚述帝国已经兴起了，我的君王，我执政了52年这么长的君王过世了，我们可能都会担心，都会彷徨，但是先知看到的蒙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的宝座。先知第二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圣洁。以赛亚书6章2节到第4节，我们才来读。其上有撒拉夫四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彼此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声音门见的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雨。那个撒拉夫天使是多数的，是中数的。OK， 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代表什么？代表了不配，不配。两个翅膀遮脚，代表了谦虚。两个翅膀飞翔，代表了勤奋，立刻为主来被神所差遣。撒拉夫天使有六个翅膀。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当时希伯来人的文学，他们很喜欢三叠：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中国人喜欢 多少？我们喜欢双重的，所以我们喜欢说哦，恭喜恭喜，对不对？我们没有听到你说哦，恭喜恭喜恭喜。通常我们说哦，恭喜恭喜，对不对？哎呀，真的感恩感恩，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双重的字词句，但希伯来人喜欢三重的。圣哉圣哉善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称颂神。原来犹太人每天早上起来唱诵的歌词就是圣哉圣哉圣哉，赞美神。当他赞美的时候，荣光充满全地，应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哇，整个根基在震动。弟兄姐妹，你试过地震了吗？你试过地震的感觉吗？当地震的时候，你会哈哈哈哈在笑吗？不会，你会很惊慌。哇，地震！我以前也分享过，我在台湾试过两次很大的地震。第一次在花莲，大家知道台湾常常花莲常地震。第二次是在台北，整栋大楼上下的，礼拜天来的，刚好是礼拜天，整栋大楼上下的震动。当时你的反应是什么？哇，你都变色了！哇，地震了！你不会说哈哈哈哈地震了，不会。门槛的根基震动，电充满了烟雨。他看到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敬拜是很轻松啊。你问他们，哎呀，为什么你们敬拜这么轻松？哦，我们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好朋友，上帝是我们是好朋友，没错。圣经常说神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忘记敬拜的时候，耶稣那个角色不是朋友，他乃是宝座上的君王。譬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做法官的，我们平常可以吃喝玩乐，我们可以平常可以开玩笑，但是假如有一天我的朋友坐在法庭的那个最高位置的时候，你敢跟他说：“喂，嗨，好久没有看到，喂，今天晚上去喝酒，可以吗？”不会，为什么？他坐在法庭那边，他就是个法官。离开了法院，他是你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些教会真的搞不清楚，没有把那个对象搞清楚，所以他们连崇拜都把耶稣当成他的朋友，错误的观念。我们敬拜神，圣哉。所以你看，敬拜之前啊，我们放到音乐这段，主在圣灵送圣殿中的，真真的。对，哇，很庄严的音乐，为什么？提醒以前过去的教会的音乐都是用 organ， 那个音乐很沉重的，好，很庄严的，叫我们进到礼拜堂，听到那种庄严的时候，就叫我们预备心，对，然后唱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噔噔噔噔，对，我们不说圣哉圣哉圣哉，但不会，为什么？我们很庄严，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三一颂，对吧？我内真神，当当当当当当，很庄严。阿门颂，为什么？因为一头一尾诗歌音乐配合，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崇拜时间，主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就算我们最后一首歌阿门颂也好，可能你说哎呀，我那个事情呢，教会那个弹琴的事情，哎呀，时间赶时间要去吃饭，他也不会说阿门阿门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看到神的圣洁，一个庄严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第三，以赛亚看到什么？他看到自己的误会。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看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看到自己的祸在，他为什么看忽然之间会讲祸在呢？因为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二十节，以赛亚先知讲过六次。对那些人说祸在祸在祸在，责备当时的人和当时的百姓的罪过，所以他讲了祸在。 他现在刚刚看到胜在胜在胜在，忽然之间本来胜在，现在改成祸在。看到神的胜在，就看到自己的软弱，不只是原来我刚才说对那些老百姓说哦，你们有祸了，现在我也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大君王。弟兄姐妹，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旧约的传统，他们都知道人是不能看到神，连摩西他看见去被神呼召见他的时候，他的脸上都蒙上一块布啊，不让不能直接看到上帝。先知看到神的荣耀，再反看自己的话，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现在他不但只看到他们的罪，也看到自己的罪。本来看到胜在胜在胜在，现在看到祸在我灭亡。他看到自己的污秽，弟兄姐妹，他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第三章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惊倒，因为他们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也了他荣光的眼目。原来先知看到百姓的祸灾，看到上帝的圣洁，到最后忽然之间发现，我也是祸灾，我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我嘴唇不洁的民当。我一天所讲的话都是圣洁的吗？都是全都对的吗？他忽然之间拿自己的软弱跟神的圣洁对比的话，他发现我也是要灭亡的人。原来圣经早就跟我们说，刚才读的经文也说，以色列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弟兄姐妹，实在是这样。事实上一个人最容易犯错犯罪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舌头。雅各书我们常常都知道了，雅各书讲很多，对不对？与恶的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斥气碰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假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在这里提到三样事情，我们是虔诚，真的虔诚。第一，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哎，我们帮助别人啊。第二，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对不对？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勒住自己的舌头。虔诚是可以看到的。假如我们只会照顾别人，看顾别人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哦，我们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雅各书第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舌，全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先知当时代来讲是保，先知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嘴唇不洁的门当中，他们用主的话顶撞主的 神自己，用他们舌头跟神不配合。雅各提醒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怎么过一个和虔诚的生活。我再说，不单只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照顾那些弱势的群体。第二，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过一个圣洁生活。第三，勒住自己的舌头，而且勒住自己的舌头是第一的，虔诚是第一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这样的话，小心哦。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们常说，哎，我们心直口快，勒住你的舌头。不要说我心直口快就可以让我们舌头随便的犯罪。爱讲是非，讲这个人不对，讲这个人不对的人，小心 勒阻自己的舌头。有些人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人勒阻自己的舌头。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能够这个学习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像我们的主。你看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一句话是废话，没有一句话是多余。弟兄姐妹，我们舌头要讲造就人的话，我们的舌头要赞美上帝，也赞美别人，欣赏鼓励，不要讲那些话让人家听了造很不舒服的感觉。弟兄姐妹，小心勒住我们的舌头。当我们看到，当先知看到自己的软弱，或在或战的时候，先知在看到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有一位撒拉夫废到我的金钱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将那个炭蘸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撒拉夫天使用了火炭洁净了以赛亚的嘴，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圣洁的人，是个洁净的行为。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我们好像以赛亚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看到自己的祸灾，但是我们还可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我们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圣洁的宝座面前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敬拜，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了生命的代价，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礼拜天11点坐在这里来敬拜。以后有实体的话，礼拜天11点可以到敬拜上帝。原因是什么？哦，原因我有车。哦，原因我身体健康。No， 原因我们有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敬拜神。弟兄姐妹，天使用一个炭沾了他先知的嘴，你的罪孽除掉了，你的罪恶赦免了。耶稣也宣告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恶赦免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记得这是恩典，是耶稣付了代价的恩典。弟兄姐妹，假如这个是恩典，敬拜是恩典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珍惜。你要怎么珍惜？我们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就不去崇拜，那你没有珍惜。不要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可以缺席崇拜，那根本是从你打心里面你不珍惜崇拜的时间，你不珍惜我们一同敬拜神的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想我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珍惜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的时间。为什么？因为那是恩典。那是什么恩典？是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来敬拜神。这是恩典，既是恩典要珍惜，既是要珍惜，不能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不敬拜。听懂了吗，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是我多年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敬拜看成一种律法。哎呦，我们要守安息日，哎，我们要时间到了去敬拜神。不要把它当成一种习惯，而是把它当成看成看我是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弟兄姐妹，以前我来度假的时候，我在香港过来加拿大度假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方便去加密，我们去哪里就敬拜，就开车去广东堂，是很远的 Kennedy 路那边，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西扎堡宣道会。其实我们都可以给自己借口啊，哎呦，我们在家里崇拜的可以啦，我们这样的可以啦，这样的，哎，我是牧师啊，我对圣母讲道的可以了，对不对？圣母是观众，我去讲道，他，哎，我们也是敬拜啊，没有，我珍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去美宣美神宣道 也好，去西藏宝训那会也好，我们也去过那个北约那边的那个滑稽。哎呀，我们敬拜的时候坐在那边，跟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唱诗歌，听到奉献，哇，好高兴，好高兴。为什么？那是恩典。我再说，不要随便找个理由借口就可以不敬拜神。假如这样的话，证明你是打心底都没有看重敬拜，没有看重这是恩典。弟兄姐妹，恩典不一定有的，你知道吗？当你不珍惜的时候，上帝随时可以把这个恩典拿走。他拿走的方法方式我们不晓得，但他都可以。珍惜恩典，上帝才会恩上加恩。不珍惜恩典，上帝都把恩典拿走。太多这种经文，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恩上加恩，珍惜。最后，先知不单只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他看到神的圣洁，看到自己的误会，看到神的怜悯，最后他接受神的差遣。八节到十三节，对不对？神说话，我给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都很熟这句话，对不对？然后神差遣他做什么？弟兄姐妹，神差遣以赛亚当时做一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你知道吗？比我们现在开口跟人家传福音艰难到几万倍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想一下，当时一个盛世的君王刚刚离世，先知以赛亚要发出一个预言，发出什么预言？你去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医治。意思是什么？后悔来不及了，宣告悔改为时已晚，没机会了。哇，你想一下，先知当时君王刚刚过世，然后先知接受一个差遣，为是什么？好差事，对不对啊？你要差我去讲，哎呀，平安平安啊，大家都平安啊，放心，君王死了啊，没关系，没问题，我们神还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大卫的君王后裔啊，神一定祝福我们的，大家不用担心。No， 告诉他们，你们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恐怕耳朵听见，恐怕你们心里明白，为时已晚，没机会。难不难，弟兄姐妹？难了。然后先知就问主说：“主啊，那要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主啊，你说嘛！就好像我想问上帝，疫情要多久啊？要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神说：“直到成日荒年，没有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见人迁到远方，意思什么？被掳，在这境内撇下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假如十分一的话，也被吞灭啊！就好像那些栗树、橡树被砍伐，树顿止，人存留啊！啊，树灯顿止什么意思啊？那个树把它砍，剩下一截。这么高的树砍下来，只剩下一截，那个叫树墩子，确认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先知接受那个差遣不是容易，不是说一个和平的信息安慰老百姓，对不对？我们都想啊，我们做牧师传道，你问讲传道，我们都很想告诉弟兄姐妹说：“哦，放心。”弟兄姐妹啊，当时以赛亚跟他们讲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着看见却不晓得，为时已晚，没得回转的机会。 哇，你想一下当时的先知讲这种话，老百姓不是要气死你吗？不是要拿石头打死你吗？甚至境内所有的十分之一剩下的话，也要只剩下一点点的人。你想，弟兄姐妹想一下，这个差遣是何等的艰难，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但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看到神的荣美，看到自己的罪孽，看到神的怜悯，他看到、听到神的差遣。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就接受了这个使命。向百姓说审判的信息。弟兄姐妹，原来我们记得我们受差遣的时候，我们神要做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有好的回报，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人家会一定会听吗？不会啊。我在香港传福音的时候发给人家单张，人家当年把那个单张撕掉，丢在你脸上。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进到大学，我有一个朋友，那些大学生看到他是来传福音，两三个男生把他夹起来，把他 推到那个校园的门口，把他丢到外面。神要我们去做，但是不一定有好的反应。正如现在先知要讲这种的审判的信息，老百姓不一定高兴。圣经教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学了就爱，但不一定有好反应。你不一定说啊，我爱这个人，他一定爱你，不一定啊，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回来跟着说，哇，我是传福音听你话，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信？为什么他们这么态度来对我？对不对？我们不能对着说，哇，你要叫我彼此相爱，爱自己，为什么他对我的反应是这样？你不是叫我彼此相爱吗？对，主说你去传福音，但是主没有说他一定有反应。主说你要去传福音，但是他不一定给你好眼色看，对不对？反而也是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也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要爱那个敌人，但敌人不一定爱你。弟兄姐妹，你记得哦，没有，我们是遵守主的话语，但是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象、你期望的那个结。但是我们还说，还仍然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崇拜那个以赛亚蒙召那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来敬拜神，在崇拜之前早一点参加这个 Zoom， 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开始放那个音乐，主在圣殿中，坐在那边安静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也看看自己，神是否坐在我心里的宝座上，看我心里有没有主的宝座来敬拜，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唱诗歌，圣哉圣哉，你真伟大，所有的诗歌赞美神，看到神的荣美，献上的赞美，然后祷告的时候求主洁净我们，感恩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可以来敬拜神，然后好好的听到，留心听神对我们讲话，被主差遣，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祝福的时候是祝福什么人？六姐妹，祝福所有心中有主做宝座的人，祝福那些遵守主话语的人，才领受到那个祝福。弟兄姐妹，所以牧师传道为我们祝福的时候，假如我们心主不在宝座上，假如我们没有愿意被差遣，听遵守主的话语的话，那个祝福跟你没关的。OK， 那个祝福是给那些愿意遵守主话语的人。所以完整的一个崇拜，弟兄姐妹，不是哎呀，讲还没讲到，哎呀还好，今天我没迟到。错，听到是刚才我们讲这个五个步骤的最后的一个步骤，听到被差遣， 弟兄姐妹，所以完整的崇拜不是在等讲到，哎呀，我没有迟到，然后还没有崇拜，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唱阿门颂的走人呢，哎呀，我参加完崇拜了，哎呀，我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弟兄姐妹，你不要自欺欺人呐、啊、，OK？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啊，那不是崇拜，那是你的应付那个崇拜的时间，而不是崇拜。完整的崇拜是听到，是安静预备自己，进到神的荣美，求主洁净，听神的话语被差遣，被神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让神今天透过以赛亚先知蒙召的信息，蒙召的经历，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圣灵堂弟兄姐妹都刚才用以赛亚那个五个步骤的来敬拜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圣灵堂的崇拜是非常美的崇拜，真的，我们可以尝到天恩的滋美。我们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深入的学习如何来敬拜，让我们心你坐在我们的宝座上，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混乱的时代，永远的看到主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主，今天我们再一次为教会祷告，祝福我们这群软弱不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一群，所以主你更需要照顾我们，更需要帮助我们，更需要指示我们如何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爱我们，谢谢主你爱我们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名求，阿们。